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就在前一阵子，这个英国呢推出了一个重量级的法案，是吧，在2027年1月1号之前未满18岁的终生禁止购买香烟。换句话说，所有2008年以后出生的英国人这一辈子是别想在英国国内买到香烟了。这也是英国有史以来最严格的禁烟政策啊，目的呢是为了打造无烟的一代，从而让未来的英国没人吞云吐雾。禁烟这事儿长久以来都是一个重量级的社会议题啊。从历史上的角度来看，自打人类广泛接触烟草以来，禁烟就在不同国家不同领域实施过，但是从效果来看，几乎没有一个政权能真正做到在一国之内禁绝香烟。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为了禁烟，人类在历史上做过什么样的努力，最后又是因为什么失败的。我在《战争与烟草》那期节目里提过啊，人类广泛接触烟草的时间呢并不算久远，是吧，直到15世纪末，烟草一直都只在美洲的当地部落里流传。等到1493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候，在海地岛的当地部落那儿偶然发现了烟草。这玩意儿虽然不能当粮食吃，但是燃烧产生的烟能让人精神振奋，并且非常上瘾，是吧？就此吸食烟草的习惯开始在新大陆的殖民者之间广泛传播。这么一来呢，教会自然是对此不满，对吧？因为在美洲殖民开拓的如火如荼的同时啊，罗马天主教会也想着在新大陆上传播自己的教义。而香烟这种玩意儿，它本身的成瘾性就很大，很容易和酒精一样让人产生依赖性啊，所以烟草呢就被教会认为是一种欲望的象征，沉湎于烟草会有损信众和传教士的形象。而且这玩意儿的味道刺鼻，教堂本身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这要是有人在里面抽烟，那来祷告的人都得被这个味儿熏到，身上的衣服都是散不掉的烟味儿。而且这帮烟民老爱咳嗽吐痰，是吧，严重扰乱破坏了教堂的神圣感。咱想想看啊，人祷告的时候老烟枪在旁边时不时的吐痰，这对上帝来说就是大不敬。也正是因为这些个原因，教会成了禁烟的急先锋啊。在欧洲人接触烟草不到一个世纪以后，1575年罗马天主教廷专门做出规定，禁止在墨西哥的任何教堂内使用烟草。这里还特意强调了是墨西哥的教堂，毕竟烟草这东西当时在欧洲尚处于是新大陆来的奢侈品，轻易是搞不到的，是吧？只有在新大陆才能大量吸食。但是随着烟草的扩散，在欧洲教堂里吸烟的人也多了起来。于是在1590年，教宗沃尔巴诺七世明确表示，他要在教会内部全面禁止烟草。甭管是在教堂里还是外边的门廊，甭管你是用烟斗吸还是搓成粉末吸啊，只要是吸烟的人应该全部逐出教会。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提出全面禁烟啊。只不过沃尔巴诺七世也是教会历史上在位时间第二短的教宗，前后在位仅13天便因为疟疾逝世了。他一死，禁烟这事儿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是吧？毕竟在当时大家对烟草的危害性并没有什么了解，只是单纯的当成一种嗜好品。但是沃尔巴诺七世作为教宗这么干呢，也相当于是摆出了一个态度，是吧？由此限制烟草这事儿就在欧洲被人提上了台面。当然了，提出限制烟草的人不一定是从宗教好恶的原因出发啊，私底下呢可能还有别的算盘。1604年英王詹姆斯一世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烟草的还击》啊。在文章中，詹姆斯一世把烟草传入欧洲描述成美洲原住民的阴谋，并且明确表达了他个人对于二手烟的厌恶以及抽烟对健康有害的观点啊。这也是第一次有欧洲君主提出抽烟有害健康。从表面上看，詹姆斯一世仅仅是出于对烟草的厌恶而写的文章，对吧？但实际上呢，这背后还有别的门道啊。詹姆斯一世虽然讨厌烟草，但是他却希望靠烟草帮助他敛财。在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从新大陆把大量的金银运到了欧洲，引发了一场物价革命，就货币大规模贬值，这一下子就导致了那些仰仗传统经济收入的国王和贵族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而当时在詹姆斯一世之下的英国就是其中之一， 啊，当时的英国不仅没有在国际贸易中站稳脚跟，而且还严重依赖传统的土地税收，所以皇家财政一度入不敷出。而在议会的阻挠之下，国王又不能胡乱加收别的税。那么正好烟草作为当时从海外输入英国的产品，属于皇家的征税范围，议会管不着。所以詹姆斯一世在讨厌烟草之余，还想借着烟草税解决一下财政问题。因此在发表完文章后，詹姆斯一世宣布对进口烟草加征每磅六先令八便士的税款，如果换算成现在的单位和货币，差不多是每公斤烟草加征198英镑的税啊，这可是一笔相当恐怖的税收，是吧？而且在当时，英国的烟草行业也在逐渐转向本土，开始有商人在英格兰建立专门的烟草种植园，比如当时伦敦的大商人约翰·斯特拉福德就拥有大片的烟草种植园啊，光是每年雇佣劳动力就要花掉1400英镑，相当于现在的38万英镑。而且詹姆斯一世很难对本国种植园主征税，国王要在英国本土征税，这事儿是要经过议会的。那么等到本土烟草发展起来的话，英王就甭想从加征进口烟草税里捞钱了。为此，詹姆斯一世也有对策啊，他在1619年的时候靠一纸敕令禁绝了英国国内的烟草种植。除了收税之外，詹姆斯一世还搞出了一套皇室的烟草垄断啊，在英国国内你想卖烟的话，那就要先给皇室交钱拿到许可证啊，如果胆敢无证卖烟，逮着你就是坐牢罚钱。而在詹姆斯一世往后，英国王室普遍主张限制烟草，当然了，这更多呢还是为了赚钱，是吧？这国王可能会跟烟草过不去，但不可能跟钱过不去。一直到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王室还是主张限制烟草，并不是不让英国人抽烟，而是把烟往贵了卖。在同一时期呢，也有不少欧洲国家前后宣布过禁烟，但是和詹姆斯一世的逻辑一样啊，这帮人禁烟更多还是因为钱，尤其当时的烟草种植并不广泛，绝大部分都要仰仗西班牙，那么自己的百姓抽得越狠，西班牙人赚得就越多，这自然是别的国家不待见的，对吧？所以陆陆续续都有国王和贵族提出各种禁烟措施。但是咱们都知道，在欧洲这国王并非一言堂，往往会有议会或者是贵族牵制，对吧？就算是其中一方想搞禁烟，另一方也不一定答应，所以说极少有政权能搞出持续有效的禁烟措施，反而是在欧洲边缘的奥斯曼土耳其以及沙俄啊，这俩政权是真的能搞禁烟。像是这个奥斯曼苏丹穆拉德四世啊，在他亲政之前，奥斯曼的烟酒非常泛滥，他本人就觉得是烟草和酒精腐蚀了奥斯曼社会，因此穆拉德四世对这俩东西深恶痛绝啊，直接下令在伊斯坦布尔严格禁绝烟酒，违者当场处决。相传他本人经常微服私访，在夜里跑出去看看有没有人抽烟喝酒，看到了二话不说直接就给宰了。在他亲政的几年里，起码伊斯坦布尔的人是真的闻烟色变啊，生怕苏丹的屠刀砍到自己的脑袋上。而沙俄的禁烟更决绝啊，自打1634年开始，沙俄禁烟长达70年，是当时禁烟措施执行最久的一个。沙俄禁烟的理由更多的是跟东正教的保守有关啊，沙俄和东正教毕竟没沾上大航海时代的荣光，对烟草自然是没什么好脸色的。再一个呢，就是当时俄国的主要城市几乎全是木质建筑。1634年，也就是沙皇米哈伊尔一世下禁烟令之前，莫斯科就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大火啊，传闻就是有人抽烟，结果把房子给点着了。还有呢，就是东正教会对烟草的痛恨远超天主教会啊，东正教认为烟草是亵渎上帝的杂草，吸烟时产生的烟雾模仿了教堂里神圣的乳香，这是对上帝的拙劣模仿。更重要的是，烟草这玩意儿是从波兰等西方的天主教国家传入的，从拉丁异端传进来的烟雾，有什么好抽的，是吧？最终沙俄搞了70年的禁烟。为了禁烟，沙俄对违反禁烟令的人惩罚的非常严酷啊！第一次被抓住就处以公开鞭刑并没收财产，第二次被抓住就要割掉鼻子或切开鼻翼啊，然后流放到西伯利亚， 还有这个走私倒卖烟草的，抓住直接处死。只不过尽管刑罚如此严酷，可甭管统治者跟宗教人士怎么想，因为这个烟草本身的成瘾性以及禁令的原因，反而让烟草在俄国成了利润极高的违禁品。你可以拦住本国人买卖烟草，但你拦不住英荷这些国家的商人疯狂走私，对吧？而且因为烟草成了一种奢侈品，底层老百姓根本抽不起。但是对于上层社会来说，吸食烟草反而成了一种身份地位以及财富的象征，甚至就连一些高级贵族和神职人员也会偷偷吸食。再加上烟草在边疆地区广泛种植后，成本可以压得很低，小老百姓也都能抽得起了，是吧？所以抽烟的习惯越传越广，根本管不住。像是这个沙俄，是吧？纵使人已经非常保守了，但是也仅仅坚持了70年。到了1697年的时候，彼得大帝出访欧洲啊，这位也不仅很快学会了抽烟，而且他还意识到与其割掉抽烟人的鼻子，还不如放开用烟草掏空他们的钱包。于是为了保证军费开支以及支持沙俄现代化改革啊，彼得大帝废除了70年的禁烟令，扭头就建立了烟草垄断制度，把烟草贸易权高价卖给了英国人。从此烟草成为了沙俄最稳定的税源之一啊！等到19世纪的时候，就连在大街上抽烟也没人管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节目呢先暂停一下啊，我呢给大家插播一条真正值得你放下一切来一趟的硬核游学。咱们一直有朋友说想跟着我认认真真的走一次真正有分量有文脉有风骨的路线，是吧？现在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这个5月15号到20号，我呢会亲自带队去这个江浙进行深度游学。这不是普通的旅游，而是一次把江南文脉、千年建筑、近代史风云、海上丝路、海天佛国一次性集齐的顶级行程啊！能把这么多中国之最、千年孤品串在一条线里，其实是非常难得的。这次行程呢，我会带大家探访这个天一阁啊，它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啊，明代孤本文脉根骨，是吧？真正的文人精神高地。然后呢，我们还会去到这个保国寺啊，北宋千年木构奇迹，无丁无卯屹立千年，是吧？是这个中国古建筑的巅峰之作，你只有亲眼见过了，才算是开了眼界。还有呢，就是这个西口蒋氏故里啊，中国近代史绕不开的关键地标，对吧？宁波博物馆和港口博物馆，从这个河姆渡文明到海上丝路辉煌，一座成半部华夏海洋史。再然后呢，咱们还会去往这个定海古城鸦片战争纪念馆啊，触摸这个海疆风云，看懂一个民族的坚韧与沉浮，是吧？最后压轴的呢是普陀山啊，中国四大佛教名山啊，普济寺、法雨寺，是吧？这个千年古刹啊，禅意与灵气可以说是一生必至。这个行程的精华还有很多，我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了啊。总之呢，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会遗憾。这个江南最后的文脉，中国最绝的古建，近代最重的风云，海上最盛的丝路，海天最灵的佛国，等等等等，是吧？这一趟咱们全部都能集齐。所以说这条线你这辈子不走一趟，你将来想起江南，想起历史，想起文化，你可能会感觉永远都缺了一块，对吧？咱们这次活动的名额呢非常少啊，您要是想跟我同行的话，可以直接扫描这个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这个商品链接啊，就可以报名了。好啊，那咱们继续说回到咱们的节目。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政府权力的扩大，手能伸得更长了啊，禁烟运动呢就又一次被提了出来。其中动静最大、下手最狠的，当属是纳粹德国啊。而纳粹搞禁烟的原因呢比较复杂，他这里面掺杂了各方面的因素，明面上是为了国民健康，是吧？当然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呢，还是因为希特勒本人的好恶。希特勒曾经因为军旅生涯染上了重度烟瘾，一天好几包烟，但是因为花的钱太多，所以他下定决心戒烟。在从政以后，他把香烟视作巨大的危害，跟詹姆斯一世类似啊，他认为香烟是印第安人为了报复白人的阴谋。尽管当时德国人普遍抽烟，就连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跟情人艾娃伯劳恩也都是烟不离手，但是希特勒依然公开鄙夷烟草。 在他眼里，这抽烟属于是绝对的恶习啊！如果自己想要构建一个更优秀的人种，那就必须要加以杜绝。曾经有人给戈林做了一个抽雪茄的雕像啊，希特勒知道后勃然大怒，堂堂帝国的空军一把手怎么能如此的臭不要脸，这么明目张胆在雕像上宣扬烟草。受到希特勒的影响啊，纳粹德国的医学界有相当一段时间里都在研究烟草对人体的具体危害程度，像是这个烟草与肺癌的关联性，就是由纳粹德国的医生首次提出的。当然了，这些研究从立场上依然是为纳粹统治服务，像是纳粹种族政策局的人就研究出来吸烟会让女性的母乳中含有尼古丁啊，然后著名的医生马丁史德门勒则提出孕妇吸烟容易造成死胎或流产。这些虽然在现代科学下都被验证过了，但是也不影响当时的纳粹拿这些理论当成种族主义和优生学的理论基础。在20世纪30年代，依托这些研究成果和元首的授意啊，纳粹德国境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行动。首先是动用纳粹最擅长的宣传机器，在各路报纸杂志上大篇幅的刊登关于烟草有害的文章啊，塑造一个烟草有害的舆论环境，然后从政府部门开始一步步的扩大禁烟的领域啊。最开始禁烟的是帝国空军和邮政部，这俩部门最怕抽烟了，一个容易给飞机点了，一个容易给信件点了。随后扩大到了卫生保健领域啊，养老院和医院都开始禁烟。等到1939年的时候，基本上所有政府相关的设施和办公室都已经落实了禁烟政策，甚至不止于政府，为了迎合希特勒啊，在希姆莱的命令下，党卫军内部也开始严格限制抽烟。等到1941年，禁烟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啊，德国境内60座城市都出台了规定，禁止在有轨电车中吸烟。针对女性的禁烟政策也开始实施啊，在当时民间正常购买香烟都需要仰仗配给券，而25岁以下55岁以上的女性是领不到香烟配给券的，而且针对烟草的税也被提高了 80% 到 90%。 纳粹不仅限制德国民间抽烟，就连军队抽烟都想管啊！在1942年，希特勒就在公开讲话里表达过对军人抽烟的厌恶，他承诺将在战争结束后规定军队完全禁烟，然后在战争补给体系里就算是国防军香烟配给也被限制，每人每天最多6根烟。虽然纳粹费了这么大的心思在德国禁烟，但是在1941年之前，这禁烟运动可以说是全面失败。1935年德国的人均香烟消费量是510根啊，等到1940年的时候反而暴增到了1022根。再到二战全面开打，德国国内物资开始被管控，这禁烟的效果才开始有所体现。咱们刚刚提到这纳粹禁烟尤其针对女性，对吧？可问题是在纳粹上层有的是女人抽烟，除了希特勒的情人艾娃之外，戈培尔的老婆马格达也抽啊，他甚至在接受杂志采访的时候也照抽不误，丝毫不顾及自己的形象会不会被抽烟影响。等到1944年的时候，盟军开始了大规模反攻啊，政权都要完蛋了，那么禁烟更是无从谈起了。在柏林战役后期，反正都要完蛋了，跟着希特勒躲在地堡的一众人都开始了公开抽烟啊，完全不顾及元首的想法了。等到纳粹彻底倒台以后，这禁烟令反而起到一个反作用啊，因为纳粹统治的时候天天嚷嚷着禁烟，所以禁烟在宣传中不自觉的就和纳粹政权绑定到了一起。换个角度说，在当时的宣传中，既然纳粹是邪恶的，那禁烟自然也是其中之一。所以在1945年之后，随着美国香烟的涌入以及人们对纳粹禁烟政策的逆反啊，德国的香烟消费量呈现出了一种爆发式的增长，每年数以亿根的香烟流入德国市场。我在前面的节目里提过，这个战后的德国甚至其他欧洲国家基本都被打成废墟了，对吧？那么香烟这玩意儿不仅是人们的消耗品，更是当时的硬通货。 甚至于在马歇尔计划中，美国专门拨了7000万美金，每年向德国提供免费香烟啊。1948年给了24000吨，1949年直接暴涨到了69000吨。这个影响呢，甚至持续到了20世纪末啊。即便是现代医学已经把烟草的危害研究明白了，但是德国社会依然对禁烟普遍呈现反感态度。在冷战时期，欧美国家也开始普遍认识到这个烟草对于公共健康的危害。1964年，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公开发表了一份有关烟草对人体危害的报告，继而开始在美国国内推动限制烟草的措施实行。可是到了这个时候，香烟已经成了美国社会的一大支柱啊。咱们在前面提到了德国的人均香烟消费量不过1000根，对吧？而1944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在美国已经达到了3000根以上啊。在美国不仅烟民群体更广大，而且烟草公司的利益也更错综复杂。德国的烟草公司尚且只敢顶着纳粹说话，对吧？但是美国的烟草公司则是敢搞一些更明目张胆的。像是1969年啊，美国通过了公共卫生香烟吸烟法案，其中要求电视台和广播强制播放和烟草广告数量相当的反烟草公益广告。当时的联邦政府认为可以通过反烟广告来降低人们的香烟消费，对吧？结果这些烟草公司开始花大价钱在平面和户外媒体上大规模的宣传香烟，干脆不去电视台打广告了。那么没了烟草公司的赞助，电视台也不愿意给政府白打工，最终反烟的声音便逐渐从电视广播里消失了。而且短期之内，美国的烟草消费不仅没降，反倒是涨了 4%。 直到现在，在世界范围内，甭管是限烟还是禁烟，其实都是一个难题。在经历了几百年的推广之后，烟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了，是吧？甭管社会地位高低，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依赖香烟了。而数量巨大的烟草消费又养活出了一条巨大的烟草产业链啊！这个产业不仅能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而且还提供了巨额的财税收入。咱们国内的烟民不是有段子说，我抽烟我骄傲，我为祖国造大炮，是吧？你不抽我不抽，大国航母拿啥修？从这儿呢就能看出来，这个烟草税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对吧？任何一国的政府一旦提出大范围禁烟，势必要面临民间与税收两头堵的问题。现如今英国政府的这一套新的禁烟措施被提出，不拿老烟民开刀，而是着眼于禁止年轻人接触香烟，以此在未来达成禁烟的目的。这一套措施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时间啊，作为一项影响力极大，同时时间跨度也相当长的政策，它究竟能撑多久，这还是一个未知数。这一招其实也不是英国政府原创的啊，早在2021年新西兰工党政府就提出了类似的法案，结果还没来得及实行啊，2023年保守党上台，这套法案立刻就被撤销了啊。现如今英国的两党达成了一致，这套法案被两院投票通过。但是未来有没有变数，如何应对烟草公司的压力，还有税收上的亏空，这些都是问题，是吧？这禁烟的路还且得走下去呢。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